弟兄姊妹午安啊，早安还是早安，十一点啊，我们奉主的名一起来啊敬拜他。我为弟兄姊妹读几节圣经，都是在诗篇84篇的。万军之耶和华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，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，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。万军之耶和华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在你祭坛那里，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，燕子为自己找到抱出之窝，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，他们仍要赞美你。在你愿与住一日，甚是在别处住千日，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，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。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，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万军之耶和华啊，依靠你的人便为有福。我记得以前我有在教会服侍的时候，我也是做招待啊，招待啊，就是站在门口给发单张给大家。我这常常这个想到这节圣经里面，在耶和华的殿里看门，比宁可在耶和华的殿里看门，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。我们真的是何等的福气，我们不是在耶和华的殿里面看门，我们今天住在耶和华的殿里面，跟他一起享受他赐给我们的喜乐平安，来敬拜他。我们请大家低头啊，预备我们的心。信实广大，请站立，我们一起来唱三节。
Thank you.
敬拜你，我们要歌颂你，因为你的信是广大，因为你是可信的，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软弱，会失信，但是你仍然是信实的，你会不会背负你自己。主啊，我们看到这个你所造的天地的日夜四季，这些都会改变，但是你永远不改变。主啊，你对我们说，你给我们的慈爱不改变，天与地有何等的高，你的慈爱像敬畏你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把我们的罪孽带到远去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你跟把我们跟我们的罪孽也分离了多远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就是那亚瑟色勒，你把我们的罪孽带到那个旷野无人之处，不再纪念，你也现在这个坛上成为我们赎罪的羔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那在这里我们要歌颂你，因为我们歌颂你，因为你像那亚伯拉罕所称颂的那个死无变为有，叫是那个叫死人复活，死无变为有的神。主啊，我们所遵从的不只是你是创造死无变为有，我们更重视的是因为你爱我们，叫我们从死里复活，你成为我们的救赎。真的，我们愿意存有感恩敬拜的心在主你面前，求主你接纳我们的敬拜，求主你接纳我们今天一起来敬拜的时间，我们在主你的话语上的学习，也求主你来建造我们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请坐。我们请翻到诗歌301首。这首是一首有点像那个行军的儿歌啊，所以我们唱的时候虽然大家是坐下来，但是请你能够坐直一点啊，这样这中气十足的来去唱啊。我们请弟兄唱第二节，姊妹唱第三节，然后我们第一节第四节一起来唱，来，我们一起来301首第一节。 起来，第四节。
我寂寞过高悬，危机在你前。当我用耳听中追逐其中。
要为我们献一首诗歌，你在那里。复活了，我们在哪里呢？我们是不是在跟主你在一起？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复活的生命跟主你一起呢？天父，我们想到彼得问说，主往哪里去？你回答给彼得说，我如今去了你不能去，但将来要去。主，我们也 愿意有这样一个奉献的心向主你祈求。主啊，我们今天愿意为主你活，叫我们如今活着不再是为自而活，是为那为我们死的主而活。主啊，我们也愿意去你要我们去的地方，求主你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为你死为你活，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，让我们如今就让主你的复活生命在我们心里面来彰显。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谢谢诗班。我们请翻开圣经，我们读今天的信息经文，是在新约哥罗西书第一章。我们翻到新约哥罗西书第一章，我们读第六节跟第九到十七节，九到十一节。哥罗西书第一章是两蓝本的圣经，新约部分283面。这里只有四节圣经，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读啊。哥罗西书第一章，我们读第六节，然后读第九到十一节。来，一起来，第六节。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也传到普天之下，并且结果增长，如同在你们中间，自从你们听见福音，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。第九节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，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好叫你们行为人的人是主，凡事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渐渐的多知道神，叫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，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。愿主祝福他这话语。我们今天的信息是我们本堂的黄牧师跟我们分享这知恩与得利。
再回到第六节，哥罗西第一章第六节我来念啊。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，也传到普天之下，并且结果增长，如同在你们中间，自从你们听见福音，下面一同念，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啊。注意中文的翻译，可能你会产生另外一种的意义啊，不是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，乃是真知道神的恩惠啊。当我们真知道神的恩惠那个日子以来啊，应该是这个意思啊。当你真知道神的恩惠以来啊，应该有什么结果？所以真知道什么？真知道是神的恩惠，而恩惠这个词就是恩典，在原文完全一样。新约圣经有的时候翻成恩惠，有的时候翻成恩典，是完全一个一样的字。真知道神的恩典，如果我们真知道神的恩典，我们就能在各样的力上加力，我们就能经历神的能力，我们能够服侍神。真知道神的恩典，才能够真有力量来服侍神。不过神的恩典，他下面继续讲更进一步的一些事情。第九节，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，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，下面一头念，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这个满心知道，
跟真知道又是相同的一个字。不但要真知道神的恩典，第九节强调真知道神的什么旨意，要满心知道，也就是真知道神的旨意。其实神的旨意也充满恩典，神恩典的旨意，神恩惠的旨意。再看第十节，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。下面一起念，渐渐的多知道神。多知道跟真知道跟满心知道是完全相同的一个字，所以在这一段保罗三次强调真知道，要真知道神的恩典，要真知道神的旨意，要真知道神。越真知道，你越经历神的能力在各样上力上加力，就能欢欢喜喜乐上加乐。一个基督徒在一生的路程里能够经历神大能的福庇，愿神赐福我们都真知道神的恩典，真知道神恩典的旨意，真知道这一位满了恩典的神，我们就能蒙神赐能大力来向前奔跑。这个力上加力，也许各位常常开车的人都有经验，特别是走下坡路，有的时候我去窝人探访，常常走这个 Morning Glory 上去很辛苦，因为有的时候我那车子小，还要摆到第二档才有办法。那一下坡的时候发现不能踩油门，一踩要飞了，所以就只能给他踩刹车慢慢的下。有的时候都没有人冲的时候，我就稍微一加油，你就惊艳到力上什么加力，要飞一样。所以我常常有的时候一看没有人，我就想到我要试一下力上加力，就飞一下，那就很有意思。如果你在神的恩典中真知道神的恩典，真知道神的旨意，真知道神，你就会经验力上什么加力，在你侍奉神的道路，在信靠主的道路，神的能力不断扶持引导帮助我们向前。那么真知道这个字它是在一般知道这个字的前面加了一个介词，这个介词变成一个比较更广泛一点的，虽然有的时候在希腊文里这两个词有通用的地方，不过当特别被提出来的时候，它代表一种充分的知道，不是好像知道一点皮毛，深入的知道，或者说圆满的知道。我们不但知道一点点神恩典的皮毛，神旨意的一些皮毛，神的一些皮毛，我们要肯深入一点，肯用功来追求真认识，充分的知道，圆满的知道。当你越深入知道，你就越能享受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从来不碰电脑的，因为在台湾命好一点，有秘书，所以什么事交给秘书做。到了这里就没有了，所以不得不学，因为他们这些长老们常常都是用 email 来跟你讨论事情的，你不打开电脑他们讨论半天都不晓得干什么了，事情都已经过了，所以必须要学。我这个电脑是有一点电脑恐惧症，我平常都不晓得怎么搞它，不得不学。所以我常常跟他们同工说，我电脑是小学生不幼稚园还不到小学生，你们给我慢一点，不要给我搞太多电脑的花样，我搞不来。但是我们同工里很多比较会的， 比方这个高天元传道啊，张仲培传道啊，哦，他们相当会，他们就教我啊，怎么搞怎么搞啊，怎么弄啊，好，慢慢就学一点了。所以我发现啊，我如果说是迷迷糊糊知道，他们大概算知道，但后来没有想到，我们教会还有很多高手啊，啊，设计我们教会像什么 mentor 啊，就是广东部的啊，哎，我们国语部好像是徐国栋啊，哇，他们几位常常来，一来之后啊，就给你搞搞搞，我有什么问题马上交给他，就处理解决了啊，所以他们就是两三下通通搞定了啊。那我就发现，如果我算是糊里糊涂的知道一点点皮毛，高天元、张宗培他们算是知道，那这个许国栋算什么？他真知道，对了哈。许国栋在不在我不晓得哈。哇，他们来说好有本事啊，怎么电脑，据我知道这个在诺哥这里啊，在 New Jersey 好多位都是真知道，是不是哈？我们这里面很多高手啊，哇，我有的时候打电话就请教啊，请教这个请教那个，高手如云啊。但愿我们不但是在神的恩典上知道一点点，在神的旨意上知道一点点，在神的本性、神的全能、神的荣耀上知道一点点，我们都要照着保罗所提醒的，不但知道一点点，还要知道，不但知道，还要怎样？真知道，高手如云。那么神大大要恩待，要使用，要立上什么加力，能够彰显神的荣耀，我们也经历乐上加乐，我们就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，愿神恩待。那今天早上我就要提这三方面，我们要真知道神的恩典。那神的恩典是什么呢？我们要从保罗写哥罗西书来看，到底我们真知道有没有真的站稳在神的恩典上，这一点很重要，我今天可能多花一点时间。那么神的恩典是什么？哥罗西书1章12节到14节就讲一些，我来念给各位听。哥罗西接下来第1章12到14节啊，一同念好了，请。又感谢父，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他救了我们，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。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。好，跳到20，从20到23节，我们继续同声念，请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便借着他叫万有，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，都与自己和好了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，因作恶行，心里与他为敌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，叫你们与自己和好，都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指责，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。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，根基稳固，坚固不移，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。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见过的，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。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。好，保罗接下来讲，那神的恩典是什么？我们听到福音，明白神的恩典这个日子之后，我们活在什么光景里啊？我很简单说，因为这个我们比较熟悉。第一，我们已经脱离黑暗权势，脱离黑暗，我们被迁到神爱子的国里，我们脱离黑暗，已经在光明中，在光明中与众圣徒要同得基业，我们在爱子里已经得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，我们在主耶稣十字架宝血之下 已经与神和好，已经成为圣洁，无可责备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。基督肉身为我们死，十字架流了宝血，救赎赦罪，与神和好，成为圣洁，无可指责，在光明中要与众圣徒同得基业。我们在光明中，不在黑暗中，在神爱子的国里，不在撒旦权下，在神所赐的福中，不在咒诅之下。弟兄姊妹，你真知道这个恩典吗？为什么今天我有感动讲这些？这是很基本的道理。因为我发现近年来在基督教圈子里有一个古怪的教训，也在若歌教会有这些奇怪的教训。这个奇怪的教训就是强调所谓祖宗的咒诅。许多基督徒已经信主好多年，还一直担心活在祖宗的咒诅之下，所以在寻求祖宗有哪些罪过，我们要为这些罪过来认罪，来得到释放，来脱离祖宗的咒诅，来砍断祖宗的咒诅，以致有的时候让许多基督徒天天提心吊胆，让许多基督徒不懂得，不真知道神伟大的恩典。我们不在黑暗的权下，我们是在神爱子的国里，我们不在黑暗中，我们是在光明中，我们不在咒诅之下，乃是在祝福之下。有的人说祖宗的罪让你三代四代的影响，你要悔改认罪，寻找三代四代祖宗的罪。那还有人说有关性的罪要追讨十代。不晓得有没有算过，你们知不知道如果追讨三代四代啊，追讨四代要追讨多少人吗？如果追讨十代要追讨多少人吗？如果追讨四代是追讨三十个人，如果追讨十代要追讨2046个人啊，这个很容易算。我的上一代就是父亲母亲两个人，再上一代我的祖父母，那么祖父母就有两边，就四个人，再上一代曾祖父母就八个人，再上一代高祖父母，请问几个人啊？16个，2加4加8加16，请问多少人？哎，若哥数学这么差劲啊，2加4加8加16多少人？30个人。弟兄姊妹，我讲这些是很真诚的啊。如果你要去计算祖宗的罪过，算四代，你就要算30个人。你怎么去算30个人？那有的人说要算十代，那是犯了性的罪过，十代。你再往上推，16变32，32变64，然后128，然后256，再来就是变成500，我都搞糊涂了哈，再过就1000多了，通通加起来2046个人，十代。亲爱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不真知道神的恩典，不真知道耶稣替我们死，耶稣钉在十字架流了宝血，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救到神爱子的国里，把我们从撒旦权下救到光明之中，你整天追查祖宗犯了什么罪，然后在那边提心吊胆，在那边疑鬼疑魂，没有平安，没有把握。我最近还碰到这样的事，我去探望一个人，他生病了，结果有人就告诉他，你为什么生病，就是因为你们以前还有你的祖宗拜偶像， 还要再去认罪，但是当他信主的时候，早都把偶像丢掉了，早都除去了一切过去拜的偶像。我们不能够再回来说现在生病还是你过去拜偶像的影响。如果这样子的话，你到哪一天能够解决？主耶稣的十字架宝血难道没有功效吗？难道两年前洗净了，现在又回来吗？当然除非你又去拜偶像，但是不是的，没有的。这是一种奇怪的教训，不当的教训。那有人说，这不是圣经里的教训吗？怎么不当呢？旧约不是明明这样讲吗？现在我要跟各位看几节旧约啊，来告诉各位旧约讲的是什么意思啊，不要把它误解，免得你在神真的恩典里面失落了，很可惜。旧约最早提到在出埃及记，请各位翻一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，第五节第六节，找到了，请大家同声念出埃及记二十章五节六节，请。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，爱我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好，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啊，这一个一共圣经出现三次，我就不念，告诉各位在哪里啊，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到七节，还有生命记第五章九到十节，都是一样的话。那么这里不是很明显说神要追讨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吗？那这里到底是怎么解释怎么了解啊？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注意圣经里面有相当多的是用人所能了解的描写神的事情，不要只看到三四代，下面说神向守诫命发慈爱直到几代，千代。这是神用一种对比的方法，把神公义所产生的愤怒和神慈爱忍耐所产生的恩惠来做对比。神的公义必然产生对罪的一种愤怒，但是神的慈爱产生对罪人的恩惠和慈爱。如果比较起来，神的公义和愤怒实在是很小，对人来说他非常有怜悯，但是慈爱恩惠却是非常的大。不是一个好人他的千代通通变成蒙福的，这个在圣经来说没有这种事情。比方很明显的例子，旧约的以利是一个非常好的祭司，他非常虔诚，照理说应该千代蒙福。各位都知道以利这个大祭司，他连第二代都没有蒙福，他的两个儿子后来发生什么事啊？被神如何弃绝击杀了。如果你要照字面意思这样去讲，那圣经还有很多地方不一样，连撒母耳这一位虔诚爱神的先知又是最后的士师，撒母耳他的儿子也被神弃绝，撒母耳儿子不行神的道。所以你不要用这个字面，那我去算千代，如果我是近前的，千代真是不好算啊，不要算到哪里去了啊。但是那样的看法，他是不了解圣经里面应该有的正确解释啊。神公义审判，他是蛮有怜悯，用三四代来算， 神的慈爱赦免是极其广大，用千代来算。那神对待恶人其实也很有怜悯，比方说以扫，以扫的后裔其实一直还都是蛮兴盛的，所以后来以东国，以东很强盛，以东以后到了西律王，西律王好几代都是以东人，西律本身是以东人，西律儿子做王，西律的孙子做王，西律的曾孙做王，整个家族虽然他们在神面前不是蒙神喜悦的，然而他们还是在地上做王，很发达。我们不是用地上这一种来做一个死板的比较。那么虽然我们要注意，在旧约圣经里的确像利未记有明显提出来，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。不过各位请各位看一下啊，因为免得这一节也成为误解，利未记第26章，第39、40两节，利未记26章39跟40节，你们剩下的人必因自己的罪孽和祖宗的罪孽在仇敌之地消灭，你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啊！注意，就是干犯我的纳罪啊！而且这里是纳罪，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。在旧约里面啊，利未记特别明显是这一节。那么以后到了尼希米，他祷告的时候，他是向神祷告，我和我父家都有罪了。那么以后但以理在祷告中也有提到，我们列祖都犯罪得罪了神。那这是什么意思？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是一个神治国家，在旧约的时候政治宗教是连在一起的，当以色列人敬畏神，整个国家蒙福；当以色列人背逆神，这个君王带头背逆神，他们整个国家蒙祸。所以以后神就允许外邦攻打他们，所以亚述帝国公元前722年把北国10个支派俘虏走了，南国2个支派被尼布甲尼撒王公元前586年也俘虏走了，那个圣殿被焚烧，圣城被拆毁，神允许外邦攻击他们，因为他们列祖犯了纳罪，他们干犯神的罪是什么？就是拜偶像，就是不听从神的话，拜外邦的偶像，神让他们整个国家都受到苦难，这个苦难牵连到很多近前的人，所以被俘虏的时候，近前的但以理也被俘虏，近前的耶利米要下监牢，近前的以西结也被俘虏。那么这一些我们不要误解，说神定好这个所有祖宗的罪产生后代的咒诅是发生在每一件事上面，在以色列国，在以色列蒙神特别从埃及救出来，特别成立一个国家，而这个国家整个政治宗教是连在一起的，他们是一起来敬畏真神，神怜悯他们，当他们背逆真神，从祖宗到他们自己都背逆神，所以神的罪刑罚临到。那么无论是利未记里面，无论是尼希米记，无论是但以理书，提到我和我父家犯罪了，我们祖宗的罪过也是临到了我们的身上，那都是指着远离神背逆神。那么因为慢慢的有一些人产生误解，误解什么呢？误解 就是祖宗的咒诅，所以到了神兴起先知耶利米，兴起先知以西结，神就特别来澄清这个事情。神要告诉以色列百姓，不是父亲犯了罪，神刑罚儿子，没有这个事。神说了，父亲吃了酸的葡萄，儿子牙齿不会酸倒，神一再这样说明，就是因为人误解了神的意思。所以现在请各位看，当被掳的时候，大约在公元前586年左右之前之后，耶利米先知蒙神感动这样说，以西结先知也蒙神感动这样说，清清楚楚把神的意思，不是所谓的现在所谓的祖宗咒诅，把这个事情神把它提出来。我们看耶利米31章，耶利米书第31章，第29节，29、30两节，29、30，耶利米31章29、30，大家同声念，请。当那些日子，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酸倒了，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，凡吃酸葡萄的，自己的牙必酸倒。各位注意，神感动耶利米说啊，人不再这样说，可见人有这样说。在耶利米之前，那个时候人已经慢慢的产生所谓的祖宗咒诅的看法，爸爸吃的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都酸倒了，神说没有这个事情。那么到了比耶利米晚一点点，以西结更清楚的说，请各位看以西结18章，以西结18章，我们先念1、2、3节，然后再念17节到20节，1、2、3，大家同声念，请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，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酸倒了呢？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样俗语的因由。看哪、啊，世人都是属我的，为父的怎样属我，为子的也照样属我，犯罪的他必死亡。第17节我来念，从17到20节，17节，缩手不害贫穷人，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，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，他顺从我的典章，遵行我的律例，就不因父亲的这个一同念，请。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，定要存活。下面一直念到20节，请。至于他父亲，因为欺人太甚，抢夺弟兄，在本国的民中行不善，他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。你们还说，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？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，他必定存活，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，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，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。一人的善果必归自己，二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。弟兄姊妹，神借着耶利米，借着以西结，在公元前580年代左右，已经清楚的要改正这个念头。改正什么念头？父亲犯罪，儿子也一样受刑罚，就是所谓的祖宗咒诅。没有想到到了20世纪，这个道理相当流行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讲这些话，我在神面前说，我是出于爱心，没有责备的意思， 如果我们过去有弄错观念的，要改过来，要改过来。保罗劝我们说，我们要真知道神的恩典。当你不真知道神的恩典，你当然就没有办法经历力上加力，你整天会活在许多的恐惧里面，活在许多的忧愁担心，甚至我们自己做错事，我们会去把不当的告诉了别人。若是有如此，希望主恩待我们，我们真知道神的恩典。这恩典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蒙了神爱子的救赎，神让他爱子死在十字架，流出了宝血。我们只要悔改，信靠主耶稣基督，他一定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之下迁到他爱子的国里，他一定把我们从黑暗中迁到光明里面，他一定让我们享受他的福气，而不是担心他给我们的咒诅。如果有什么咒诅，耶稣都替我们当了。这是保罗讲的，请各位看加拉太书第三章，新约加拉太书第三章，加拉太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一同念十三节，加拉太第三章十三节，请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。基督已经替我们受了咒诅，我们不必再担心我们祖宗的咒诅临到我们身上。如果那样，我们是让基督的拯救受到了亏损。愿神恩待，愿神怜悯。好，下面我要继续讲，我们不但真知道神的恩典，我们还要真知道神的旨意。保罗说，我们真知道神的，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这个神的旨意让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。神拯救我们是第一步，然后让我们一生要跟随他的道路，要明白他的旨意。那么神的旨意，我们从这一段圣经分两面来看，一个是品格方面的，要我们达到良善，有神的美德；一个是在事工方面的，让神拯救的事工透过我们来进行。神的旨意从这一段圣经他提到这两方面，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神喜悦，在善事上结果子。这是论到我们的品格要对得起美善品德的主，对得起主。什么样的主人会有什么样的要求，主人是很好的，要求也是很好的。主人不好，要求不好。比方说，如果你的主人是一个修道院的院长，如果你要对得起主，你的品格要卓越，不然你对不起你的主。但是如果你的主人是黑手党的老大，你要对得起主，你也要心黑什么手辣，你才有办法做他的事情。什么样的主人产生什么样对得起主的情况。如果 啊，比方说你的主人是大音乐家贝多芬啊，你总要懂一点音乐，不然太对不起他啊。你的主人是画家毕加索，要懂一点画画啊。我最近看报纸我是蛮喜欢体育新闻啊，所以看到两年前退休的 NBA 篮球明星 Michael Jordan 好像要复出啊，哎，我就很有兴趣，他为什么要复出呢？啊，后来我看了报道才了解，他要复出的原因啊，因为他两年退休了，他就花很多钱投资，差不多啊花了那整个买了个球队，他投资10%以上的股份，他是总裁啊，他后来买了华府所谓的魔法师队啊，给他买来了啊，然后呢他就做他们的总裁。不过这个魔法师队啊真是越打越烂啊，成为整个大西洋联盟的最末一名啊。这个 Michael Jordan 是篮球界天王巨星啊，他是做老板，他这个队东区联盟他大西洋这一边是最末一名，所以据说他越做老板越生气啊，这一些虾兵虾将真是不争气啊，净打败仗啊，没有用，所以他想干脆我自己来。所以听说下半年有可能啊，这个 Michael Jordan 要复出啊。哎呀，我就想这个真是，这个魔法师队真是太对不起他们的主人了啊，这个真是打这么烂太对不起啊。那我们如果了解神的旨意啊，神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，我们这一些已经从撒旦权下归向光明，归向神，在神爱子里面，神对我们的盼望，把神的良善活出来。基督徒蒙神拯救，神在我们身上的目标是要行善。许多人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，这一句话一般来说我会跟他们说不对，要改正。一般宗教劝人为善，基督教是告诉人你为不了善，因为我们立志为善却行不出来。那么所以基督教基本它是劝人悔改，劝人信主。不过所有信主悔改以后的基督徒，圣经的确要我们行善。所以基督教的根本它不是要我们行善来得救，乃是得救了必须行善，这是基督教跟一般宗教最大的不同。所以圣经里面刚才说在善事上结果子，不断结果子，渐渐知道神。而且圣经还有像以弗所书提到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，然后说我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那么提摩太后书很有名的话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让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基督徒得救以后是应该不断行善，应该把神的美善透过我们能够活出来，从个人开始，个人能够真正圣洁，无可指责，在人面前，在人背后，在明处，在暗中，我们能够对得起主，对得起美善的神。无论什么情况，你来到神面前，像保罗说，我长存无愧的什么良心，我们对得起主。弟兄姊妹，这很重要，基督徒一生长存无愧的良心，凡事对得起主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在家庭中间来开始夫妻真正照着圣经的教训，丈夫爱妻子，有为妻子舍己的心，妻子顺从丈夫，尊重他像身体的头一样，这就是对得起主，不这样子对不起主。基督爱教会， 为教会舍己，教会顺服基督，尊耶稣基督万有的主宰，我们教会的主，让基督教会的关系能够实现在教会里面，家庭中间，在夫妻里面，家庭就能够美善，然后到社会中间，到教会中间，在社会里面，一般的童子军尚且知道日行一善，当然这是口号，又说童子军做不到，那基督徒要常常行善，要常常去关心病痛的人，请记住，如果你有弟兄姊妹朋友病痛的，好好去关心他。主耶稣说给他一杯凉水就是给主耶稣。有人伤心的，有人困难的，有人贫乏的，有人有急切需要的，有人有在难处中的，你要纪念他们，与他们分担，与他们分享你的所有，能够服侍。如果这样做，就是对得起主，在善事上结果子，这样结果子就真知道神的旨意，你就会立上加利。神的旨意总是恩典的，他是对人好的，神的旨意是良善的，是纯全的，是可喜悦的，总是要把他的福气要赐给人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必须在很简短的要做结束。除了对神旨意的真心知道我们要在神的工作上尽上我们的力量，正像保罗讲的，请各位回到哥罗西书，先看第一章第一节，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奉神旨意，那做什么呢？做耶稣基督使徒，请看第一章第24节，第24节，现在我为你们受苦，倒觉欢乐，并且为基督的身体，就是为教会，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，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，做了教会的执事，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。第28节，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。我也为此劳苦，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。那保罗他奉神旨意，明白神旨意里面很要紧的一项，就是把神的道，把神的福音传给没有得着的人，好让他们蒙神的恩惠。保罗说他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，这一句话不要误解，主耶稣钉十字架受苦受难完成救赎，一点缺陷都没有，完全他成就了一切，当十字架上说成了，神拯救一切大功完成。那为什么还有缺陷？为什么保罗要补满基督患难缺陷？那个意思是指着基督患难所要成就的整个结果，是福音要不断传给需要拯救的人。如果福音没有传出去，耶稣死在十字架完成的救恩没有完成，没有真正实现了应该有的目的。所以当保罗继续传福音，为传福音，为耶稣受很多苦难，他就补满了耶稣患难所应当达成的结果，拯救许多许多人。什么是神的旨意？让我们有份于耶稣拯救大功的成全，耶稣已经完成了，我们只是不断的传扬，在传扬过程中难免有许多的苦难，这些苦难 就补满了基督患难所应该完成的结果啊，那就是保罗所讲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弟兄姊妹，神乐意借着我们成就他的事工啊，这是神的旨意。因为时间到，我必须快快结束啊！昨天各位都知道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，对我们大概都不大关心啊。是 St. Patrick's Day 啊，昨天在纽约大游行、芝加哥大游行，很多跟爱尔兰有关的人啊都非常兴奋热闹啊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借着 St. Patrick 在公元第五世纪让整个爱尔兰归向耶稣基督，神大大使用他，他为主受许多苦，30年在爱尔兰传道。那为什么？这很有趣的故事。他本来是住在威尔斯，英国，他是属于不列颠的一个富有家庭，他的爸爸是基督徒，祖父也是基督徒。不列颠这一代已经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已经被文化达到了，但是爱尔兰还是化外之地，野蛮人。那个时候爱尔兰这个民族，他们不但常常互相打斗厮杀，他们还献活人为祭物，他们奴隶制度非常盛行。结果这些爱尔兰的土匪有一次就来到不列颠，来到威尔斯抢劫的时候，就把 St. Patrick 才16岁，把他俘虏到爱尔兰去做奴隶。结果 St. Patrick 就做了6年的奴隶，帮一个地主，帮一个土匪头就牧羊。到了22岁，他就逃出爱尔兰，以后他就逃到法国。到了法国，因为他爸爸是基督徒，到了法国他就寻找教会，以后被一个修道院所收留，以后他就加入法国一个修道会，在那个修道会是强调苦修主义，他非常敬虔苦修。到了差不多42岁，他就被教会界尊敬为很了不起的人，他应该可以在法国过一个比较平稳的生活。但是圣经说不是圣经说，这是一些记载，传记记载，这个 St. Patrick 做了梦。做什么梦？梦到一个爱尔兰人呼喊他，用爱尔兰话说，你回来，你回来，回到我们中间，来到我们中间，与我们生活一起。他受到感动，他就想到这一些野蛮人真需要福音，他就主动要求差派他到爱尔兰宣教，已经差不多42岁，结果教会就封他做爱尔兰的宣教主教，一般后代称他为爱尔兰的宣教使徒。他就真的回到爱尔兰去找他过去的主人，找许多过去的人，结果神就大大用他。虽然受尽许多的苦难，因为面对这些野蛮人还要杀人献祭，还要有奴隶制度，还要有彼此攻打，30年在那一边把整个爱尔兰带到基督面前。所以爱尔兰人到现在对他非常感激，每一年 St. Patrick's Day 你发现穿绿的衣服到处游行，这一些是对他的感恩，这一些是上帝他美好的旨意，借着一个卑微的 St. Patrick 来把福音传开，拯救许多的人。感谢主，在若歌我发现福音的火继续不断燃烧，所以我们2个礼拜前差不多有60几位受洗，那么继续不断有福音班，有带新朋友来，我们不断差遣短宣队出去，正在台湾有我们6位弟兄姊妹正在那一边向大学几千人要传福音做见证。感谢主的恩典，希望福音的火 不会止息，不必到远方，近处都很多机会，愿神继续不断使用。当我们在各样善事上渐渐结果子，你就会渐渐多知道神，多认识神，多经历神。我没有时间再讲，我就要结束了。本来下面还有一段认识神，在哥罗西也提到，从圣经，从圣灵给的智慧启示，从圣子耶稣基督，因为爱子就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爱子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。耶稣到地上来，把看不见的神本性一切丰盛有形有体借着基督彰显出来。我们读神的话，读圣经，读耶稣基督的记载，读耶稣做的事，亲近主，跟随主，必能更多认识神。当我们更深认识神的恩典，认识神的旨意，认识神的本性，你就必在各样事上立上什么加力，能够凡事欢欢喜喜，忍耐宽容，来奔跑属天路程。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伟大的真神，荣耀的真神，我们奉主耶稣圣名同心献上感恩，因为你的恩典何其浩大，你恩典的旨意何等美善，还有你就是至圣至善完美的神。但愿帮助我们能够真知道，能够真认识，借着你的圣灵，借着你的圣经，使我们一天比一天渐渐多知道，满心知道，能够真知道，好在属灵路上力上加力向前奔跑。我们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我下面有简单的几件事报告，我们很快会结束，如果没有必要请各位结束再离开。在报告事项里面，第四项国语的受洗班，我们4月1号开始上课，所以今天明天下个礼拜是最后的报名日期。在座希望受洗，或者你有朋友希望受洗，请向高天元传道报名。第六项，我们午餐4月份起有一个调整，13礼拜还是回到以前炒面炒米粉，原则是1.5块，24礼拜不同的面包，那么再试以后再可以再调整。那么其他的我就不报告，各位自己看。那么特别聚会我报告一下，翻在戈壁这一页，第3项受难节有特别聚会，受难节是4月13号礼拜五，从下午开始，所以各位可以先默想安排时间，下午据我的印象大概是4点钟就开始了，所以可能要请半天的假或者提早下班，在一起有个特别聚会。然后礼拜天复活节有晨曦崇拜。好，另外的一些补充报告儿童诗班3-4年级的今天练习取消了家长请注意，儿童诗班3-4年级今天取消，少年诗班5-6-7年级的今天还有儿童取消，少年5-6-7年级的还有。教育大楼停车场有一部车子 K KTW981 是黑色的苏巴鲁啊，不是啊 Suburban 什么东西哈、啊、停在车道中啊，挪开会影响别人啊。今天有几位新来的，我很快介绍一下啊。一位是江玉清女士啊，她是附近的居民。江玉清女士，你在吗？好，我们欢迎你哈、啊，欢迎，住在我们附近啊。啊，还有是黎秀琴，黎秀琴是基督徒，是姐妹啊，在吗？黎秀琴，啊，在啊，好，欢迎你啊，她是住在这个 Metuchen 啊，大概是 Metuchen 吧哈、啊，所以欢迎啊，那附近的同工能够跟他打招呼啊。下面一位常桂芳，是应该是姐妹吧，常桂芳，芬芳的芳，啊啊，是伯母啊，欢迎你啊，欢迎啊，是住在 Piscataway 啊 ，Piscataway 啊，欢迎你先坐啊。下面一位包艳梅啊，是基督徒，应该是姐妹，包艳梅在吗？请起立，我们欢迎你啊。包艳梅大概先出去了，好，那我们下面一位是陆胜啊，应该是陆胜吧，不知道是弟兄还是姐妹，是基督徒啊，陆胜在吗？不在啊，好，下面一位傅建宇，应该是弟兄，傅建宇是基督徒啊，欢迎啊，还他住在 Florham Park 是吧？哦，好，哦，你们是夫妻是吗？哈，好，你们是会常搬过来，刚搬过来吗？哈，要常住吗？不然怕常住，非常欢迎，以后继续常来。好，请坐。好，啊，下面一位啊，邵兵弟兄，他是哦不，邵兵是慕道朋友，请问您在吗？我们特别欢迎你啊，慕道朋友邵兵先生，啊。那么等一下各位注意一下哈、啊、恐怕招待他去楼下，我们招待啊，欢迎他吃午餐啊。啊，今天哦、啊、对了，还有没有不在名单上面的，在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，就报告你的大名跟住址就好了，有没有请起立。啊，左边啊，右边啊，请你的大名是什么？杨清梅哈、啊、好，非常欢迎你啊，请坐哈。好、啊啊、还有没有这边有没有？左边，请报你的大名就好了啊。好，没有我们就结束啊。啊，请所有新来朋友，你们到楼下，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桌子，就是招待你们午餐啊。午餐很简单，只有面包而已啊。啊，不过是诚实的心意啊，很好的，请你们下楼可以交通。现在我们一同祷告，请起立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的慈爱，圣灵的感动，能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请坐，默祷散会。